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不知道前两天各位有没有看这个奥运会啊？这个每一次的这种比赛，无论是竞技类的还是这种很多观赏类的，我就觉得让人看的真的是血脉喷张。特别是乒乓球可能很多朋友也关注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整体的一个表现，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两个字，就是逆转。就比如说在很多很多的局点，很重要的时刻，我们看上去可能已经快要失败的时候，哎，好像一个大逆转，我们就取得了胜利。所以说在一个比赛当中能够有这种逆转，或者是能够改变场上局势的这种能力，其实非常非常强。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会常常觉得在一些事情一开始不太被看好，然后到了后来经过一些拼搏呀、努力呀，然后这个中间的过程跌宕起伏等等等等，最后呢顶着巨大的压力还是反败为胜。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的让人觉得是打快人心，但同时又有很多人会说可能他真的内核很强大，或者他真的能力很强。那就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乒乓球，当这个女单冠军叫陈梦，她当时呢就是在采访之后，记者就问她说，第五局从7-9落后到后面的连得4分，你是怎么做到的？她回答就是，我只是想着去每一分应该怎么打。那也就意味着她可能并没有在那个当下想着说我这个比赛的过程或者之前我有多么的辛苦，或者是后面我在未来应该怎么拼搏。他其实想就是当下眼前每一个球应该怎么打。其实呢，在我们看来，他其实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那种当所有条件好像都对自己不利，不被别人看好的时候，依然可以扛住，依然可以专心致志的去赢的人。他身上这种能力其实不仅仅是简单的乐观，而是一种逆商。你会看到有很多的顶级运动员，甚至是一些成功人士，他们身上都有这一点。所以今天很想和各位一起来从这个奥运会当中我所体会到的这种反败为胜的这种逆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怎么样能扭转乾坤，转败为赢呢？其实啊，逆商高的人能够在纷繁当中摒弃一些杂念。有趣的是，我之前看过一个采访，讲的是这个乒乓球国手邓亚萍，当年就被问到说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他其实也说过跟陈梦一模一样的话，就是打好当下的每一个球。那在这些里边，我觉得专注的过程和这些细节，你会忘记紧张，你只专注在要打好每一分球，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忘掉，把所有东西都放下放空，只专注在这个当下。那么因为杂念呢，是在逆境当中里的人最不需要的东西。最近应该各位可能很经常的听说一个词叫做内耗。内耗其实就是杂念太多，想的太多，然后自己把自己的这种精神头啊，或者是这种能量慢慢的给消耗掉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重大压力、创伤，甚至是跌落低谷的时候，往往我们并不是在困难本身 跌下了，而是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高考的时候一紧张忘了背过的东西，却只能记住在那一页上面有什么插画，却始终想不起来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汉字或者公式。再比如说工作捅了娄子，本可以汇报及时控制住事态，却因为常常会担心领导怎么看我，那以后找工作的时候背调会不会有人说起这段，而感到焦虑烦躁恐惧，错过了最佳的处理时机，导致损失的扩大。很多时候啊，我们往往不是在处理事情的本身，而是在处理事情为我们带来的附加情绪。这就是我们说内耗这两个字，其实就是这些附加情绪的部分。杂念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说它是帮我们多想一步，多去把可能性都给它摆出来的时候，但实际上天才能够集中注意力，专注这一点，摒弃杂念，这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摒除杂念就意味着将全身的能量集中于当下面临的挑战，专注当下。那这一过程啊，和正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专注当下，我们就能够将心力保留给最重要的事情，回归到最纯粹的技能发挥当中。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进入到了一种心流的状态。就比如说老一辈的运动员会再三的强调说，打到关键球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把球打到台子上。看上去听上去很简单，对不对？那乒乓球不就是把球打到台子上吗？可是在关键的时间点，关键的那些决定生死命运输赢的这个关键时刻，很多人都会因为杂念想了太多，而忘了最最简单的就是把球打到台子上。逆境中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技能上的考验，其实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能力，比如说包括对情绪管理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负面情绪以及强烈的情绪波动，以及对生活叙事的挑战，就是说如何解释遭受的失败，这其实可能会让我们对人生有新的理解。还有就是对人生图示与信念的挑战。什么叫人生图示呢？其实就是说逆境会挑战我们对人性或者世界的基本认知，甚至会让我们怀疑人生。那么即便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也可能会被这三重挑战耗尽心力。但如果想要知道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非常简单，我们就要去寻找到什么样的人能够练就出自己的逆商，那么我们就找到这样的办法成为有逆商的人。首先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情绪能力。其实当下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特别特别的专注于当下自己的情绪，所以就他们就会说我们要找的另一半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人。那么我们要买的东西，比如说买一些花呀香氛啊，这是给我们打造一种情绪的能量场的空间。那所以说逆商高的人就能够接纳自己在面对挫折时候的所感受到的这种情绪。首先第一个是要允许他们存在，然后在情绪的广度上开始感受和体会情绪是多样的广泛的，在这种情绪的深度上，他们有更强的能力去处理，能够有更强的这种理解能力，然后去平衡到自己的身心。第二个能力呢，就是要有分化的能力。分化能力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要将事物一分为二的看，或者是辩证的来看一些问题。因为对真实世界的复杂，其实是他们会有一些高于一般人的认知，同时他们能够看到事物的两面，那么也更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真实。这种能力会使他们在接受情绪之后，系统性的开始分析失败对自身的影响，并且积极的对这种失败或者是创伤做出新的诠释和新的理解。第三个就是要将挫败转化为养料的能力。 逆商高的人会开始反复思考，在创伤的过程当中重新解构对人生的理解，一种得以应对世事变化的人生哲学。他们会更加的自我依靠，更加珍惜关系，并且把人生中的艰难和坎坷有了更多的心理准备，把逆境变成一种成长，而他们也可以成功的过渡这些挑战。第四项呢，就是要有积极的感染力。你会发现啊，有些人有逆商是因为他们好像在挫折当中不会低下头，不会沮丧，不会去抱怨，不会去生气，他们好像还会去给人一种继续面对挑战的勇气。所以说，当一个人曾经在他人身上见到过逆风攀盘的经历，那么他在面对创伤和面对压力这些时候，他们的反应也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成功的克服苦难，去度过创伤时期。这其实是一种情感的、心灵的、心理上的体验，也可以像涟漪一样去影响身边更多的人，甚至去超越个人，变成一种精神，变成一种文化，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能量。说到这个，我们再回顾在以前的奥运会上，比如说中国女排夺得冠军，包括游泳，我们在田径啊、游泳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不被看好的项目，但最后我们获得了惊人的能量。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特别了不起的，有可能会让更多人去感受到被鼓舞的这种能量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场比赛，很多朋友就是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一个留言，说陈梦的这一场乒乓球比赛会成为我永远的人生教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真正的女王不会关注外界的声音，就是要漂亮的赢，也以后再也不会为别人的看法去内耗到天明了。所以说在这些竞技体育当中，我们都能够学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体能竞技上的更高、更快、更强，我们也看到了更团结，它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心灵的极限。也许我们并不擅长这种体育竞技，但是我们永远都不妨碍它可以感染到我们。竞争、友谊、心态、技巧，一个运动员在一场赛事当中给我们的言传身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其实至关重要。从某些角度来讲，人生其实没有金牌、银牌、铜牌，也许我们都可以成为人生的赢家。所以说在逆商当中，我们要学会不翻车，学会翻盘，学会让自己的人生当中有更多能够被自己主宰、能够握住的准确的时间。以前我也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过，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把握住当下，能够更好的让生活当中一些我们不为快乐当中的一些琐事啊、内耗，最后去引导传递成正能量、正念，然后指引着我们去获得成功。其实在这种逆商很重要的当下，我们其实应该去学会如何能够把自己的心安稳下来，把自己的成长能够看得更为重要。因为说句实话，当我们发现如果一些人在都不看好你的情况下，你还能顶住压力，那我觉得这已经很重要了。但是能顶住压力，能够再乘胜追击，能够再使劲儿的往前拼一把，我觉得已经是超过很多很多人了。其实各位要记得，内耗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因为它不是处理事情的本身，而是在处理事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附加情绪。如果各位把这种附加情绪直接划等号到内耗上，你会变得很简单，因为处理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不要关注附加情绪，只关注当下的本身。 因为有些时候很多人会问说，那内耗和反思又有什么区别呢？反思是反思整件过程当中的得与失，反思我们在过程当中做的合适的以及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内耗呢，是反思你这得与失当中的情绪。所以说这些附加情绪会让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所获得的经验值，而更多的是获得的是他怎么看我，我怎么想，我未来怎么样。因为其实记得，杂念是逆境里最不需要的东西。当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很多挫折的时候，有很多比这个重要的多得多的事情。所以回到我们说的逆商，正是因为我们在经历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和磨难之后，你也许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了。这就好像是升级打怪一样，能够看到自己的成长和变化，能够感受到这种美妙的自己的改变。虽然我们还是不想经历那些所谓的说杀不死我的却让我更强大的东西了，但是如果必须不得不去经历去面对的时候，那就勇敢的接受，勇敢的面对，抛出杂念，抛出内耗，只是专注在当下解决问题本身。如果发现有一些人会说好像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那确实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你可能体现不到我们在做的很多的细节。但是当我们发现如果以后在面对挫折阻碍和困难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许会变得更为强大。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少想多做，运用到实际当中，就是不断的举一反三，不断的去反思尝试，跌倒爬起，减少内耗，减少我们的这种困苦的时刻。我再举个我生活中的例子啊，大家可能一下子就会反应过来。比如说当你的上司领导给你交代了一项任务，他说能不能在周三给我完成呢？很多人会有一种这个畏难的情绪。这种畏难的情绪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觉得说时间太紧，任务太重，或者是太多困难，让我们没有办法去着手开始做当下。但是后来你会发现，越拖到临近的截止日期，你其实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焦虑，你甚至会每一天开始在想说我怎么样能够开始动起来，开始一点点，开始怎么样。但是脑子里边转过了无数个弯儿，但你还是没有开始做。只是因为畏难吗？只是因为怕这种最后做下来的效果不好吗？在这些里边，以后会发现当你在脑子转了100个弯的时候，你不如坐下来静下来，把这个事情开始摊开，慢慢做，慢慢去思考。就是你也许会发现你停止了不必要的内耗，你停止了不必要的焦虑，你开始做到了知行合一，就是你知道你应该做，然后你就开始动起来，你就做起来，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和实力一样重要的就是逆商。然后再说回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这次比赛，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当中，你会发现从最开始的开幕式到后面的各项赛事，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精神状态美丽啊。什么叫精神状态美丽？就是不内耗了，不会特别的就是去追求所谓的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当下赛场大多数都是00后当中，有一位61岁的叫做倪夏莲的一位乒乓球老将，就显得很特别。他曾经也是中国国家队的成员，然后在这个女子单打32强的比赛当中呢，他代表卢森堡啊，和孙颖莎展开了一场比赛。但是这一场比赛当中你会发现，哦，原来他如此的快乐，他一直在笑，一直在开心，一直在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 已经是61岁的人了，但是呢，他原来有如此长久的运动和参赛的经历，在压力之外也可以如此的快乐。其实这种年龄偏大的运动员一直存在，其实有些人退役，他们也会发现运动成为了自己延续一生的乐趣，有一种活到老、运动到老、乐到老的感受。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的那些视频，非常非常的有趣。有趣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他打丢了球，他也不懊恼，他也是很开心，也是给自己握拳加油。然后他打赢了一场球，就打赢了一个球，他就会在场内就是甚至小跑起来，然后挥舞着手，意思觉得说，哇，我很赞，我很开心。所以说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说竞技体育适合年轻人参加，他也带给了大龄运动员的一种意义感。其实他超越了荣誉奖牌，他走出了这种赛场，他不是重在参与，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快乐和自我的探寻。倪夏莲的状态让人觉得说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我看到后续的一个采访，他自己说不要在意输赢了，没什么大不了。然后他说对呀，当然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比如说他从小开始打乒乓球，在20世纪80年代他代表着中国参加了世界性的比赛，在这个阶段来说他就是要赢，他希望能够为国争光。那这种竞技的精神既想要胜过对手的外部动机，也是希望本身能够变得更高更快更强。那么外部动机确实让人在短期内取得好的成果，内部的动机也把乒乓球变成了我们的爱好。那正是这两种合力，那构成了像倪夏莲这样的一些老牌的运动员这种活到老、动到老、乐到老的心态。那他后来去到卢森堡生活之后，这种热爱、这种内部的动机继续去持续的发力，那么会发现哦，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人的动机更倾向于享受运动的本身。他们享受乒乓球，把他们变成了运动的一部分，把爱好变成工作，把爱好变成工作，变成生活，再变成热爱。所以他现在已经说，我不是靠球吃饭，我有自己的公司，我有自己的旅馆，我有自己的收入，所以我爱打就打，我不爱打的时候我就躺着，当我没有压力的时候，我就找到了那种纯粹的快乐。所以说这种想打就打，找到快乐的感觉，那反而让他长期的开始训练参赛。那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已经是他第6次参加奥运会了，也就意味着4年1次的奥运会他已经坚持了24年了。在这种热爱的生涯当中，你会发现他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也是快乐。同时呢，像刚刚我提到的逆商，他已经不在意在这个比赛当中是否获得成功和失败了，就算他失败了，他的逆商也会特别高。比如说他争取一分是一分啊，他向更好的运动员去学习，那么他还可以去让更多人去体会到他的那种快乐。这种快乐是全情投入，是奋不顾身啊。那他们既保护着自己的爱好，又可以让这个日常的训练能够慢一点、久一点，能够慢慢的去延续到生命的尽头。我觉得这些都特别特别了不起。再加上如果你要经常看马拉松比赛，你也会发现还有76岁的人坚持了几十年，每一年都会参赛，而且还是多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个人叫做超级维拉，叫 Super Villa。 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原来保持活力和健康是要把运动贯穿至整个生命历程，同时无论把逆商还是把这种成功的经验、失败等等等等，都会让他们更好的去享受当下，去感受生活的魅力、运动的魅力。所以说，说到这么多，我们一起可以最近动起来，通过一些快乐的事情、科学的运动，然后去感受到成功，或者是这个获得成绩时候的魅力。那么在当下，我们也要学会享受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只是单纯的享受结果。因为也许得到奖牌当然会很快乐，但也许在活动自己身体或者做这个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的当下， 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那些快乐的锚点。这些锚点无论是乒乓球、跑步，还是去做一些工作，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些快乐当下，你会再次找到人生的意义，你会发现人生当中不都是逆商，也不都是成功，也不都是需要一个既定的结果，也许这个过程本身就已经很快乐很重要了。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秋日开始刚刚开启的这个西雅图的初秋，可以到户外跑跑步、爬爬山啊，约起你的运动搭子，找到人生中更多的快乐。西雅图中文电台在任何时候都也是你快乐的伙伴。我们下期再见了，我是思墨。那么祝各位今天晚上好梦，晚安喽。